所以佛菩萨示现外道的身份也非常之多。我们在四十华严五十三参里面就看到五个啊，是示现外道身的啊，那都是菩萨了啊，所以也给他讲那些方法啊，教他怎么修禅定啊，甚至教他念七啊，教他修行啊，达到他升天的目的啊，他志愿如此吗？都能够满他的愿。那么此地者以婆罗门代表啊，这个世间所有的宗教啊，所有的宗教啊，再看底下一段啊，四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二位说法。这是说男众女众啊，喜欢出家的啊，喜欢学佛的，比丘、比丘尼是出家人，优婆塞、优婆夷是在家学佛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居士啊，是指这个啊，是指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个注解里面说，男女好学出家持住境界啊，这个现出家的身份来说法啊，说要持五戒呢，即现优婆塞、优婆夷身啊。出家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出家人的责任就是发愿一生做一个职业的教员，就是发这个心啊。出家人大家想的一般称之为天人师啊，是老师的身份啊。世间这个老师还是有报酬的啊，从前教书的老师报酬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没有一定标准，是随着学生家里面的贫富而送一点礼给老师，以前是这样的啊，并没有固定的学费啊，所以老师是非常的清高啊，只要你有志于学，你去跟这个老师，实在家里清寒了，老师还要帮助你。从前教书是这样的，富有的人家当然照顾老师的生活啊，所以老师收入啊是没有一定的，不稳定的，真正是清高啊啊，值得人尊敬的。现在呢，国家有了制度了啊，你做老师啊，每个月有薪水，有俸禄啊，在生活上有了保障啊，退休的时候还有一笔退休金，还可以养老，比起从前做教师的那好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出家人虽然天天讲经说法的教学，我们教育部不承认呐啊，我们在那边上课，教育部不给我们钟点费呀，也不给我们薪水呀，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学还跟古代一样啊，是大家随喜供养这个道场。那么由此可知，出家人要肩负弘法立身的责任，要自行化他。对于这个思这一个字，才名副其实，才名副其实啊。否则的话，你不是一般人，我们见了面称你老师，骂你，你从来没教过书，称你是老师，那不叫骂你吗？侮辱你啊。你是个老百姓平常人，我们现在总统你好，这不是骂你吗？这不是，那是骂人的啊。所以这一出家，人家看到哎呀某某法师这句话听到之后，你想想看心里什么味道。真正自性化他，我当之无愧啊。如果我们根本工作没有做到，天天人家这样称呼，自己要反省啊。啊，你一出家人家就称你法师，你要自己不努力啊，将来要不能称一个法师，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在一切称呼里面，就是鼓励你，激发你，你要有道心，你要努力，否则的话你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决定不能够麻木不仁啊，这样醉生梦死，真正是沾污了佛门，那就是佛法里面的罪人啊，这个罪过就重了啊。世间什么饭都好吃，为什么跑到佛门来吃这碗饭，来造这么重的罪业？这是在我们初发心的时候就要了解，就要想到啊，纵然自己没有这个天赋，对，说实在说，这个讲经说法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多多少少与前世的善根福德因缘都有连带关系。最低限度啊，要发心护持道场，所以做什么？做内护，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啊，它有教员，还有办事的人啊，这学校的有校长，有教务主任，有训导主任，还有一些做其他的工作，这些职员他不教书，你没有这些职员，光是通通都是教员，这个学校也办不成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这个道场里有知识啊，那么你就要发心啊，做知识啊。好像在一个学校里，我既然不能做教员呢，我做志愿啊。志愿是内护啊，护持道场 啊，配合教员，把佛陀的教育发扬光大。那么这也勉强能说得过去了啊。所以一个是学弘法，一个是学办事啊。但学办事那就要正大光明 公正廉明。将常住的事情做好。使这个发行弘法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研修教学。那么这是讲出家。在家的责任是以护持为第一，以弘法为次之。在家人也可以弘法，也可以做法师，不必出家。那么他这个做法师，他等于是兼任的教员，出家是专任的教员。在家人一定要护法了，没有在家同学护持，出家人不能生存。所以一定要有在家人护持。护持，诸位要晓得，最重要什么？是护法，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个稻粮四时供养还在第二，最重要是护法。因为今天海内外提到佛教，没有人不感叹佛教里头没有人才。为什么没有人才呢？就是你们居士的时候不护法吗？不栽培吗？那人才从哪里出来？这个意思我也讲过很多很多遍，一个法师的成就是要靠居士天天去找他麻烦把他逼出来的。那个出家人也是凡夫啊，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逼他。怎么个逼他呢？请他讲经，当然讲不好，这一定的嘛。初学讲经，哪里一上台就会讲得那么好？那除非是佛菩萨再来。台中李老师，我亲近他，他就告诉我，他是大陆这个台湾一光复，他就来了，他来得早，36年他来的。那么他懂得一点佛法了，在大陆上学了不少啊。在台中啊，有几个同几位老先生晓得他懂得佛法，请他讲经。他在台中发法师讲经，他告诉我，头一天讲经的时候有20多个人，到第二天呢就剩3个人，到第三天呢就剩1个人。他还是讲了之后以后问他，哎呀，你很难得了，你一个人还来呀？结果他说他就住在那里了。李老师告诉我的。如果没有道心的人，这讲了讲了人都讲跑了，那么就算了，这不行啊。这个弘法人他真的有意义，一个人也讲，也很认真的讲，讲的很起劲，这些这种人少啊，太少太少了。多数的人是需要人逼的。你们联络几个人，请刘法师讲解。方法呢，就是跟我平常告诉你，就是叫做讲解部。我们这些人就喜欢听弥陀经啊，请刘法师来讲，逼着他非用功不可。一个礼拜请他讲一次，他就得准备20-30个钟点。一个礼拜忙得不亦乐乎来应付这一场。他讲的再不好我们也得忍受，为什么？我们是栽培他， 护他的法。这一步讲完了，再发生从头再来，我们讲第二遍，我们还想听第二遍，二遍讲完了还想听第三遍，这样能够把这个法师，你要是有耐心的逼他个十年，他成功，这叫护法了啊！大家都能这样逼着法师，那法师非讲不可了，不讲不行了，不讲就是一个都不来了，是不是？讲了他就都来了，你把法师一个个都逼上道了，都成就了。后来的人才有经听啊，才有法师讲经啊。你们今天听一个法师上台讲的不好，掉头而去，法师们都灰心了，不要学了，学这个没有用，学了他讲了他也不听。到后来怎么样？后来就没有法师了，你们要听经啊，没地方听。护法要这样护法了。要护初学的啊，已经成就的法师了，那就不必要了啊，那是无所谓了。特别要照顾新学的法师啊，要发心做他的听众啊，要忍耐啊，他讲这么好的要忍耐。哎，他看到有那么多人天天这么多天，他自己以为啊，大概我还不错啊，他这个气才能提得上来啊。啊，所以你们天天看到经里面讲护法，你们都不懂得法怎么个护法。啊，法师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啊，不是这个办法，我看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啊训练法师。所以今天训练法师、培养法师的责任，在你们优婆塞、优婆夷的双肩上啊！你们要了解，你们对于佛门所负的这个责任非常重大啊，等于是法师的保姆啊。对生活上的供养。决定不能多，多了就害了他了，这是要记住啊。他没有东西吃的了，送一点吃的东西给他，没有的穿的了，送点衣服给他，千万不要那个钱送太多了，叫他在银行里存款，越存越多，或越多越舍不得，那就坏了啊，那你就是走的是魔道了，是破坏佛法啊！他发心出家了，你又把他从出家又把他拉回来，又叫他回还俗了。哎，形式上没有还俗，心还俗了啊！心里面留念明文利养就还俗了，所以这个供养不能太多啊，够他用就行了。尤其不能供养道场啊！我盖一个庙送给你，他本来出了家了，没有家了，现在你送他一个家，又把他入到家里去了，这坏了啊！那个法师很，哎呦，这是我的大护法，他对我真好啊！你看看，他供养我房子啊，其实那是魔啊。你出了发心出了家，他送个家叫你又入进去了，这个不得了啊！啊，那么供养住处什么呢？借给你住，所有权是我的，借给你住，这个可以，哎，这样可以，啊，所有权不能给他，给他什么他就还俗了。形式上没有还俗，心还俗，哎，他现在又有家又有业了，啊，可以借他住，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可以借他住，啊，借给他休息，啊，借给他弘法。所以，从前在印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那些精舍，都有住的。啊。 法华这个法华经在灵鹫山讲的，你像金刚经、弥陀经啊，在这个奇树接孤独园，在那里讲的经很多，许多重要大乘经典都在那里讲的。那么那些地方呢，这个经舍呢都是居士的啊，居士什么呀，所以供养佛，供养佛的供养是借他住啊，不是把所有钱给他，不是的，那佛不要的啊，请他来住就叫供养啊，这个供养法的不是把所有钱给他啊，请他在这里讲经弘法，在这里修行。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那么所有接待这个出家人供养出家人呢，多半都是国家建的这个寺院，所以你在大陆上看到这个寺院的匾额上敕建，敕建说皇帝下命令建的啊，不是拿国库的钱呢，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财这样建立，所以产业呢都是属于公家的，没有私人啊，所以这个寺院里面，佛门这个寺院里真正是民主，他这个住持是选举的啊，住在这个寺院大众大家推选的啊，选举这个住持，住持选出来之后，这个底下这些执事啊，好像等于是内阁一样的，是吧，那是由住持来任命啊，任命也是轮流的啊，所以一年请一次，一年就换一次啊，因为这种工作的时候彼此大家轮流做啊，来做内护的工作啊，所以民主制度啊在三千年前在佛门里就彻底的在实行啊，所以佛门叫揭摩，揭摩是印度话，翻成现在叫会议啊，重要的事情那么大家在一块开会啊来通过啊，你看揭摩里的百事揭摩，那是最大的事情啊，好像议会里面四读通过啊，你看我们现在立法院重要的案子三读通过，佛门里的四度通过啊，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是四次才能够通过啊，叫百事揭摩啊，揭摩就是会议啊，民主制度非常完善是在我们佛门里面，特别是在丛林当中，所以我们晓得护法应该怎样的一个护法，要懂得啊！啊，否则是干了破坏佛教的事情，还自己以为是大护法，颠倒了。这些道理要不搞清楚啊，真的，我们在佛做了好多错事，造了好多罪业，自己以为做了好多好事。做了好多功德，你是怎么颠倒吧？啊，所以应当帮助出家人向上，啊，帮助他定慧的增长，绝不能障碍他，啊，更不能够破坏他。这是优婆塞优婆夷的责任啊，这个护持工作做得好，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么这种事情做起来给诸位说，实际上不难啊，培养一个法师请他来说法， 自己家庭就可以啊。啊，要个五六个、十个、八个，啊，真正热心的、正心的佛弟子，啊，自己同修，一个礼拜请一个法师到家里来讲经，这样培养他。啊，因为你没有大的场所嘛，啊，你要说找一个寺院，我要请一个法师来练习讲经，那寺院一定不答应的。啊，在家里讲，啊。讲个三年五年，差不多，这个法师训练差不多，可以上台了。咱们再想办法找一个道场的时候，请他登台表演，是啊，是啊，先把他训练好，这个办法了。啊，台中李老师最初训练学生啊，就是在家里，啊，有好几个居士家里，啊，星期一在他家，星期二在那个人家，啊，都是固定的。啊，每一个人家讲一部经，就是学生在这样练习。啊，到以后了，有了莲社了，啊，有了灵山寺了，啊，这次有比较大的场所来练习。啊，不是这样，经常不断的练，出不来啊。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个前面经题里面给特别给诸位说过，啊，释迦牟尼佛在九缘界以前因地当中，大通智如来的王子啊，从佛讲奠定的基础，啊，所以这不讲决定不行，啊，那么讲当然有听众。听众就是护法，啊，听众就是老师，啊，真正的护法，啊，这样才把一个新学的法师啊，这样吧，逼出来，啊，不叫他懈怠懒惰，啊，他学个一两年了，有点基础了，信心也建立了。那么他讲一次预备的时间逐渐会缩短，啊，初讲总得二三十个钟点预备，讲了两三年了，预备一次大概十个小时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个礼拜请你讲两次，因为讲一次你会懈怠，啊，就是不让你懈怠，啊，一定要逼着你一天到晚去忙，啊，更把它逼出来，有志与学佛，无论在家出家，啊，观音菩萨一定帮忙，啊，能够满你的大愿，这些名词哈，我都不解释了啊，什么叫比丘，什么叫优婆塞啊，诸位去不明了的去查字典，这名相是可以查得到的啊，这么多为了节省时间呢都省略掉了，啊，再看底下一段，啊，第五小段呢，妇女生应以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妇女生得度者，即现妇女生二位说法，啊，这个小注里的书内证立身以修家国，即现命夫贤缘等人。这个妇女是主内力，那么这是讲过去，如果佛在这个时候讲经呢，当然就不这么说了。啊，佛讲经啊，是在当年那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啊，女子主内，男子主外，内外有别，啊，这样才能够治家治国， 实实在在讲呢，这个制度不是不好，地区有它的好处。那么今日之下呢，虽然我们在这个意识形态各方面呢都有很大的改变，妇女啊也离开家庭，也在社会上与男子一样的竞争，甚至也有从政。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后果呢？夫妇两个都出去做事情了，好了，小孩丢在家里的时候叫别人去看管，结果到后来家庭就出了麻烦了。小孩自小失去了这个母爱，那就很少啊走向正道的。你有一德必有一失，到了你的小孩当了太保太妹，做了败家子了，那个时候麻烦就来了。谁造成的呢？自己有责任呢，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社会，推给教育，那不行的，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从前这个做母亲的人，他们的贡献比现在的妇女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我认为是大的太多，因为他们是国家民族的保姆，国家的贤人是他们细心培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啊！如果他也出来参政，出来做事情了，他这种责任尽不到啊。所以这个女主内有道理啊。这个理很深，诸位要好好的去想想，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青少年问题这么多？古时候哪里有？你在历史上去看，找不到，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原因呢？做母亲的都尽到责任。今天这个社会青少年问题这么严重，换句话就是，母亲都离开家庭，都出去做事了。才会给国家社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青少年时候他就学坏了，将来他成年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国家还能太平吗？大家还有好日子过吗？还能有长治久安安和乐利的社会吗？所以今人呢，眼光地球没有古人那样的长那么远呐。古人想事情想得周到啊，细密啊。我们今天什么都看表面，不晓得后果的严重啊。所以菩萨发心，做女人是国家唯一的安定的命脉。国家有没有贤人，有没有圣人出现，就看母亲有没有尽到责任。 这是说菩萨为什么有发心啊？世间人的时候也有人发心啊，真正发心为女自身，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个人类培养贤人、培养圣人呐、啊，将来能够造福社会、教化众生。这种责任何等的神圣，我们怎么能够轻视？所以女人这个责任是相夫教子，这种责任比什么都伟大。这是主内的意思没有内哪还有外呢？今天这个时代变迁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真正懂这个道理，你这个思想自然就起变化我们中国人聪明的还是不少我就看到在国内外都看到这个夫妇两个在没有子女的时候两个人都工作一有了小孩了太太就在家里教小孩不工作了宁愿生活苦一点不工作绝对正确母亲自己照顾小孩比什么人照顾都好他将来儿女能够成立啊能够成为人才啊自己目前舍掉一份工作收入少一点生活清苦一点小孩就好了下一代好这是就真真有智慧眼光远大了更发大心的我也觉得我的儿女好不但为我家庭里面将来是光耀门楣而且希望这个社会这个小孩能够成为社会的贤人将来能够为社会造福能够为一切众生造福小孩成为圣贤你是圣贤之母啊今天我们提到孟子哪一个人不想到孟母呢他教他儿子费了多少苦心我们提到岳飞岳飞的成就他母亲教的没有这样的好的母亲我们国家哪有这么好的贤人由此可知啊，女人的责任原本就比男人要重得多她是培养国家民族的幼苗啊。男子不过就是勤奋工作是帮助她辅导她真正责任是他来负担的把这样一个重大的担子舍弃掉了去搞一个轻松的这个工作去做舍本逐末得不偿失那么由此诸位也能听出我的意思我不赞成女人出去做事情你没有结婚可以没有这个儿女可以有了儿女出去做事情绝对不是好事你家这个儿女将来能够成好能够成为一个人才我都不太敢相信 啊，你说你的家庭将来会兴旺，我也不敢相信。啊，纵然你今天有很辉煌的事业，到了你退休也就完了，后继无人。啊，你的老运还是不佳了。啊，你要能把儿女照顾好，你晚年有福好享啊。啊，不要在年轻的时候把福享尽了，到晚年就受苦，啊，那就很可怜了。啊，你们要不相信，仔细看看今天的社会，你会觉悟的呀。啊，下面一段呢是愿意童男童女生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生二位说法。这个小注里面说，众生不坏男根，即现童男，不求亲仆，即现童女。啊，亲仆者为女不真淑，疑心多怒，乃为他人之所亲抱也。那么这个意思，我想诸位一看就明了。在古时候，啊，你比如这个色情的案件，我们今天在这个报纸上几乎天天看到。啊，古时候没有，看不到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呢？不铺路嘛。啊，服装都穿得整整齐齐的，手都怕被人看见，啊，不容易啊！啊，大家见到你的尊敬啊。啊，今天呢，也成露背装，整个暴露出来，所以这个色情案件才会多啊！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由此可知，我们中国古人啊，那些教育啊，那些规范，的确是防非止过。啊，儒家的礼跟佛法的戒律是一样的，防非止过。以社会来说，是社会的安定的根源。以修道来讲呢，这是道业的根本，才能够得到身心清净。啊，这个男女当中的确有发心的，不过这个发心的人也不多。啊，所以说一生呢，抱独身主义者有这一类的人呢，多半对于这个某一类的工作，他有特别的兴趣。啊，你看我们看到很多老师啊，这个教育这个教学，他一生呢从事于教育工作，他不结婚。啊，他对工作上他有兴趣。他能够专心把这个事情办好，这些呢都不是指出家的。出家前面有比丘、比丘尼也说过的，这是指在家的。啊，并不发心出家，啊，但是欢喜抱独身主义。啊，喜欢清净自居。菩萨也现同类身来为他说法。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这是什么？都是求我们自己心愿所求的。